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第三章第一节的部分。我们第三章呢谈的是初期大圣，那第一节呢是要说明初期大圣经的流布，那他会谈到他什么时候开始集成经典啊、然后呢我们上一星期呢就谈到这个初期大圣经的部类啊、首先导师是谈到大圣分初期跟后期有个依据啊、就是解深密经的这个三转法轮或者是陀罗尼之类王品 的三个、初说、次说跟这个后说，在87页最下面、那前两个都一样，就是声闻解脱道还有般若经，对不对、那第三期呢解深密经说是唯识、那陀罗尼自在王品他提示的第三期是如来藏、在导师的理解他的文不是很清楚、因为他是入在陀罗尼自在王品在88页第一行后说不退转法轮令众生入如来境界，那这个是所谓的如来藏的一个教学了、就知道众生有如来藏、好，那就谈到所谓的初期跟后期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教学的不同，就是一切法空，或者是空其所空有其所有，对不对、初期的是一切法空，那后期大圣呢是有空有不空、大概是这样子、好，那再就谈到他的传出年代啊，是大概从西元前50年啊、一直到200年啊、这一个这个时间啊、这个期间不断的传出啊、那再就谈到大圣经的部类，那导师先谈到那我们怎么样去定出哪一些是大圣经，我们才可以对这一些经做分类嘛，对不对？先找出哪一些具有初期大圣经的身份啊，然后呢，再对它做分类。那导师所用的一个方法就是《龙树论》里面所看到的哦，那这个就是在89页第三。89页第三，那龙树论所看到的呢有蛮多部的啊、所以在导师89页的第五行，导师有说到他有找到吗？89第五行龙树论所引大圣经大概有几类，第一个有经文有经名的26部，对不对、然后呢没有经名的有经文内容的有8部，这样就多少34，对不对？还有可能没译成汉文的有3部，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有经文内容但是目前 的汉译佛典找不到对应的、就没有翻译过来，那所以37的嘛，还有泛举经名的意思就是说没有经文内容，他就是 只说、某某经某某经、等等，那这个有9部，所以总共有46部、就是在龙树论里面所看到的。那我们上星期看的这一个大部类的、大部的经典有般若部、华严部跟宝积部，宝积部里面有点 内容有点多啊。那其中导师又讲到《无尽意菩萨经》呢，它也算是宝积部的，在古代啊早期。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无尽意菩萨经》，它已经被编到大集部了啊，所以它的部类有被更动过啊。那导师怎么知道呢？因为在《十住毗婆沙论》有讲到这个如等我举一下啊。给大家看一个资料，有吗？哈，他说：“如宝顶经和合佛法品中，无尽菩萨于佛前说六十五种施罗波罗蜜分，对不对？啊，那无尽菩萨这样说六十五种施罗波罗蜜分。”他说是在宝顶经中嘛，宝顶经就是宝积，不同的翻译。那这个65波罗蜜分呢，确实也见于无尽意菩萨品，懂意思了。那他现在是被收录在大集经这一种经集里面。对。懂意思了。就是说古代他说他是在宝积经中的一个和合佛法品嘛，对不对啊？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在《大方等大集经》中，所以它的部类有被更动过啊。好，那主要这一个部分比较特别啊。好，然后再来就是关于谈到不属于大部的，前面都是大部啊。所谓的大部呢，就一个是很长。对不对啊？还有就是它是有很多经在一起的啊，属于这一个经群的啊，经群的。那不属于大部就是单一的，而且比较短的啊，比较短。那这边有谈到所楞严三昧、般若三昧等等啊。那导师这边说，后代把他们。因为还有不同的意义本嘛，把它们编到大集部，那导致说跟经的这一个原意不合。大集部它已经比较有一些这一种所谓如来藏或是密教的色彩的这一种经了啦，但是波州三昧、所楞严三昧基本上蛮单纯的，没有大集部里面这些经的这一些其他经所具备的这些特质啊。好，那还有贤劫三昧经、弘道广显三昧，这个毗摩罗劫，毗摩罗劫大家认识吗？就是 Vimala Kirti 啊，无垢称。就是无垢称是谁？就是维摩诘啦，维摩诘啊，对，因为它有不同的音译法啊，还有《法华经》啊，还有《33天品经》《佛生道立天为母说法经》《放波经》《德女经》《自在王菩萨经》。海龙王经、大树吉那罗王所问经啊，这个导师有这个选，应该是里面关于六度寄送的讲记啊。啊，文殊师利净律经、宝月童子所问经、三支经除罪业品啊，还有90页，还有舍利。这个与舍利弗悔过经相当啊，还有智印经、诸佛本起经、诸法无形经、不必定入定入印经啊，就是不必定入跟定入啊，知道了哈，一定跟不必不一定啊。然后持人世经、决定往大圣经、净德经、富楼那 迷地离耶离子经，这里面有几部呢？24部啊，24部。好，那这里面有23部，对不起，23、24是吗？23。那个舍利弗佛经不是啊、哦，对，23啊、哦，好，这也都是在龙树菩萨《龙树论》里面所见到，比较不是大部的啊、哦，所以今天总共啊、哦、不要算啊、哦，好，还有只列经名，但内容不详的啊、哦，比如说有谈到《云经》《大云经》等等啊。哦法云经都是各个十万偈的大部。那老师这边谈到昙摩谶所译的大云经，不知是否十万偈大云经的一分、哦、现在汉译佛典有一部叫做大云经，但是它没有十万偈、哦、十万偈要多长呢？大概要400卷那么多、哦，因为大般若经的初分就是传说的十万颂般若，它初分就是400卷，从401卷才是第二分，非常大，所以十万颂大概基本上就是400卷左右这样的一个长度。好，那因为它比较短嘛，就可能只是其中一分哦。还有也谈到六波罗蜜经，导师推测可能是六度集经、哦、那还有弥勒问经，这都是只提到经名，那导师说可能与大宝积经第41会或是第42会相当、哦、还有谈到大悲经，汉译也有大悲经，但是也不晓得是不是一样、哦、方便经、阿修罗问经、断一切众生已经等等，内容都不明、哦、好，所以导师最后说龙树所引的大圣经不可能是当时大圣经的全部、哦、所以他认为还有其他的、哦、说起大圣经，那下面就是龙树论所见以外的，那他先定出一个时间点。第一个呢，他说在东汉三国的魏跟吴，这个时候所译的如文殊问菩萨述经、内藏百宝经、成具光明定义经、菩萨本业经，也就是华严经、净行品的古译等等，这些也是初期大圣，因为他的翻译年代非常的早、哦、所以除了龙树论所见，导师再从龙树论所见，然后那种性质类相当的，然后他翻译也很早的，这个汉应该是东汉、哦、东汉。然后再来导师也谈到西晋诸法护译的、哦、也有一些，比如文殊师利眼镜经、文殊师利现宝藏经等集众德三昧经、大净法门经、幻世人贤经、寄诸方等学经、文殊师利悔过经、如幻三昧经等等，还有南北朝这个姚琴或是前琴，也不是前琴，姚琴、啊哦、应该是姚琴、哦、姚星、哦，姚琴那个年代那个朝代鸠摩罗什所译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菩萨藏经、富楼那问等、哦、都是初期大圣的教典，所以总结大部的这个大圣经还有小品，就是比较短的等等呢，都非常的多、哦、那在导师初期大乘佛教是起源于开展 这个要再去查一下，大概列了八九十部经啊，就那一部这么厚的，我们大概是两年前把它讲完，那个也没有全部讲哦，因为有些那法门的部分，当时呢，因为怕大家会觉得太长啊，法门部分我们会把那些文献的部分，在某一些地方都略去了，只谈修行的部分啊。所以在那一本书，导师有把所有的啊最大圣经列出来啊，大概八九十部啊。好，那以上呢就是部类了，那这个让大家了解啊。好，那接着呢，导师进一步谈到，那这些经或是这些教法是什么样的一个时空背景，然后慢慢的呢形成，然后变成一个在印度广大流行的一个情况，哦，也就是第四段大乘佛法兴起的因缘以及过程，这边我们把它翻成四个段落了，哦，那第一个段落是先谈理想的佛陀观的出现是怎么出现的，哦，那这个比较是从情感上的面向来谈，那这也是最早的，他这个也有点按照时间顺序来谈这样的一个内容。第二段呢在第91页，我们先看大的一个段落标题，第二部分就是国字二刮胡成佛大行，有没有在第91页国字大写二刮胡二有吗，哦，也就是波罗蜜多的一个出现，哦，那这个主要是一种修行的方法，哦，那它如果按照导师经常使用这种分类知情意，对不对，哦，那这一个理想佛陀观这比较是从感情上的，哦，那成佛大行比较是一种理智上跟意志上的，哦，然后去这样的一种角度呢来谈，哦，那接着呢第三就谈到自利利人时代的洪流，也就是这一些大行呢在当时的这一种氛围，哦，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哦，然后呢最后这个第三段是在第92页有没有，哦，那这边导师就谈到当时在修大圣的这一些菩萨们呢其实都有一种很高远的志向，哦，然后呢他所表现出来的是让人家感动的，让人家觉得伟大的，才会那么多人去效法他们，懂意思吗？先谈理想佛陀观实践的德目，然后谈到当时在实践人刚开始呢他的一种精神，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最后谈到第92页，那这样的大圣的一个修行呢就产生了两个主大的流派，不是流派，就是修行的一个方式了，哈，智增上跟信增上这两个法门，哦，大家有看到这个过程嘛，哈，这个理想的佛陀观，对不对？那思念佛、效法佛，那我们就进一步探求佛是怎么成佛的，就六度这一些德目出现，对不对，哦，那开始有人去修学，那当时修学这些菩萨道的这些修行者他又是怎么样的，哦，在阐述这个菩萨的一个精神以及他们怎么样去表显菩萨的精神，哦，所以形成一个洪流，然后最后导师说明那菩萨道的一个修行呢就发展出两个大的一个 对，一个流派，就是两个大的支柱啦，我反而也会用这个形容词，就有两大的法门啦，两个方向，信真上，智真上跟信仰真上，智真上是主要的，菩萨道主要核心的，或是难行正常道难行道，那心愿真上呢，是一种这旁支施舍的，但是它却是最流行的，很特别，对不对？最主要的，后来反而没修的人不多，反而是那种旁支施舍出来的，那为什么？因为它容易啊，懂意思吗？因为就是因为难，所以施舍这样的一种信仰真善的，所以在这一种正常道的一个施舍，没办法去让大多数人去修学的情况之下，又就是产生了信愿增上的一种修行方法，所以它也有时代的一个先后的一个意味，在按照导师这样的一个讲，或者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出现的一个时间有前后了，大概是这样。好，所以这整大段大家都清楚了，因为当时在看的时候，因为导师谈了太多东西，就不太容易看出他的一个脉络。那我们看了几次之后，发现导师应该是想要表达这样的一个意涵。然后我们回到这个第九十页了，翻来翻去会昏。好，那首先就谈到理想佛陀观的出现，那这也是驱动大乘佛法出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推力，因为大家想念佛想见佛，那各种方法就出来了，那既然要见佛，那干脆我们就去跟佛一样嘛，就是开始慢慢智慧增上有见佛的方式，信仰真上有见佛的方式，那就大家都想要见佛，这是初期大乘经一直在谈的一个重要课题，见佛这件事情，对，那是自身上就是从见法性见真理来见佛。好，我们来看导师说，大乘佛法兴起的因缘是多方面的，这一句话呢，在讲义88页的一呢，导师已经讲了，这边又再讲一遍，大家翻一下88页，刮胡一有没有？第三段，第三段的刮胡一第一行，初期大乘经部类繁多，多方面传出，不是少数地区少数人所传出，是多方面的，有没有？多方面，这边又再一次多方面，所以它不是一个面向那么单纯，倒是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但是它有一个共通的，就是想念佛，这个是导师在这么多不同的这一个条件因缘跟这一种发展的脉络当中去抽出他们共通的一个元素，好。那导师接着就说，佛入灭了，在佛弟子的永恒怀念中，世间情深不能满足于人间涅槃了的佛陀，也就是佛怎么可以不见了呢？思念嘛，最不能满足于人间的这个佛陀呢，就会被再创出另外一种超越人间的佛陀，懂意思吗？人间的佛陀他会入灭嘛，那是没办法满足于这一种人间，所以理想的佛陀观呢就出现。那导师说，这个理想佛陀观 有一种倾向，就是自我意欲，依自我意欲而倾向理想的，也就是他会跟这一种一般世界，或是这种神我无所不能这样的一种方向去发展自我意欲。那虽然是有这样的情形，但是理想的程度也不一致了。比如说如来如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看到第91页，或是无所不知，这个是在这个《义部中论论》里面引述到大众部的一个主张的那个脉络底下提到的。那导师说，大众部也不可能刚开始形成就提出这样的主张。那根本分裂大概是什么时候？西元前多少？300好像是吗？再查一下。印象中是在公元前300年嘛。有印象吗？这边赶快再。公元前300年，世尊入灭是什么时候？世尊入灭是400多嘛？300多是吗？367，对呀。导师有几个传说在第一章第9页。那导师采用的是467了，四百四六七啊。它总共有几种说法，有467，有569，有511的啊。那导师他采取的入灭，对不起，生于467了啊，那灭于387啊，对不起，467是他生年代，生于西元467，然后他入灭于387呀，387，所以87就是大概百年之后，部派开始分裂嘛，对不对？可以吗？百年之后部派开始分裂，所以在开始分裂的时候，应该还不会把世尊弄得那么理想化，应该是慢慢的，是导师的一个理解啦，也就是理想化它是渐进的，不会在一开始就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形。好，那这是关于理想佛陀观，是在佛对佛的永恒怀念这样的一个气氛之下呢，产生，而且特别是在大众部这样的一个部派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情况。91页的刮胡二国之二成佛的大行。好，那进一步就会去，刚才是比较感性的啦，那理性就是说，那佛是怎么成的，修行的嘛，那修什么呢？修什么？修六度嘛。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那这从哪里来的呢？导师这边有讲到，是从本身的这一些故事里面去归纳出有这六种的。那从本身故事里面归纳出每一个部派，它也会有所不同。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了。好，导师说佛是修行而成的，与声闻弟子的修行当然会有不同，因为能力跟他的这个功德显现出来就不一样了嘛，懂意思，所以修的绝对不会是一样的了。 好，从不断传出世尊过去身中的本生事迹呢，于是归纳出成佛的大行波罗蜜多。所以导师认为这一些波罗蜜多是从过去生的故事里面去看，诶，他是因为有讲到他怎么修嘛，那虽然是故事，但是有讲到他的一些这种德行，他到底是做过哪一些德行，所以就被归纳出这个六度这样子。现在的本生经里面也有按照六度来分章的，比如说布施度就有几个故事等等，有些本生经它是有这样在做分章节的了。这个不是导师的意见，基本上在所谓的学术界他们基本上他们也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说这些波罗蜜行呢应该就是从本生经里面去归纳出来的。好，那接着导师就说明那什么是波罗蜜多呢？我们金刚罗什的金刚经叫波若波罗蜜经是吗？那我们心经是什么？波若波罗蜜多心经，有多跟没有多一样，是多心经还是蜜多心经？是心经了啊。因为在罗什他的翻译，他就是翻成波若波罗蜜到这边而已啊。那玄奘他就再多一个音节，波若波罗蜜多，那其实都是巴拉蜜达的一个音译啦，有多没有多意思一样，不多也不少。好，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到彼岸，就是过河啊，就是去向到达彼岸，或者是圆满的意思。Perfection, 就是就近完成，一个就是到彼岸，一个是圆满，大概有这两个意思。所以导师第一开始先说明波罗蜜多的意义，同时也说明这些波罗蜜多行是怎么样出现在佛教界的，是从本生经的事迹归纳出来的。那再来导师就提到波罗蜜多呢，其实有就是菩萨到底修哪些波罗蜜多，在部派有不同的说法，比如说说一切有部，他说菩萨修四波罗蜜多，哪四个呢？施、戒、精进跟智慧，那这可以看这个角注27有没有，角注27的问就谈到菩萨经三劫阿僧祇也修四波罗蜜多而圆满，有没有，为施波罗蜜多、戒波罗蜜多、精进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四个，所以他少拿两个忍跟禅，对不对，忍跟禅。好，再来在大毗婆沙论里面也有提到外国施，什么叫外国施？迦斯弥罗国以外的这一些论师，或者一些修行者，外国施，他们是立六波罗蜜多的，那这六波罗蜜多就是我们现在大圣佛典、大圣经论所看到的布施、持戒、忍辱、清净、禅定、智慧这六支，那这也是多数部派所通用的。那因此呢，大圣的这一个经论呢，也就采用了当时最普遍、最流行的这个六度的内容。好，那还有呢，又有别立 又有别利六波罗蜜多，还有另外 一套波罗蜜多的、哦、那这一类的波罗蜜多就差一个、哦、是没有净律而有闻、哦、就是施戒闻、哦、施戒忍闻精进智慧，这个是都在角注27可以看到。这个外国师有没有出黑体？角注27的引文有说有说如是说者有没有啊？啊，外国师迦斯弥罗国诸论师复有别说有没有啊？这里面就有禅道导师这边所讲的内容啊啊，所以呢，这个从本身。故事归纳出来有可能大家都一样嘛，会有多数相同但是不会完全一样，那这边就是显现出来这个从这个本身故事归纳，所以切尔布就只归纳出四个对不对、哦、那外国师他说有六项，那还有别的一种案例不晓得是谁、哦、那他就是把净律去掉加入文的、哦、好，我们看到第92页，第92页这边谈到是同业部，就是现在南传的这一个上座部、哦，那他们历时波罗蜜多、哦、那在角注29导师有提到、哦、这个时波罗蜜多就是这一个施戒处理智慧精进人真谛决定慈舍十种，有找到吗、哦、好，对，这个英文的1、2、3是第五行、哦、好，那导师在第二行，在这个本文，然后本文我们看到本文外国师所立六波罗蜜多，外国师所立的六波罗蜜多就是施戒忍精进禅定智慧这一个、哦、修学内容，导师说是法藏部、说出师部等所用，那按言下之意就是大多数的部派所用的了、哦、那也是一般大圣经所通用的、哦、也是一般大圣经所通用。好，那六波罗蜜呢是成佛的因行，发心成佛所要而修行的人呢就名为菩萨、哦、那这个是关于六波罗蜜还有就是这个修行者的一个名称、哦、那再来呢导师就谈到佛是福德智慧圆满的这一个智者，对不对、哦、他是福德智慧圆满的智者、哦、那依因果的定律一定是菩萨长期修集福慧的成果，也就是他那么圆满、啊、不会是两三下就修成的啦、哦、一定是长期的，所以呢在当时的佛教界就有谈到菩萨修行是要很久的、哦、多久呢，他们有传出一个三大阿僧祇劫这样的一个数字、哦、还到底有多长这个也很难说有多长、哦、好，那所以切有部他认为是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我们一般也经常听到这个数字嘛，三大阿僧祇劫。那 大家已经到第几集？啊，在忘记，因为导师的书里面有讲到了啊。第一阿僧祇劫从什么时候开始算呢？啊，从十住的初住开始，我们要先修十信位嘛，啊，修到什么程度呢？菩提心坚固，啊，要菩提心很坚定，很坚定啊。那开始进入这个初住啊，进入第一阿僧祇劫啊。我们现在可能还快接近了啦，快接近第一阿僧祇劫这一个啊。所以第一阿僧祇劫修到什么时候结束呢？出阿僧祇劫应该是到了正出地之前啊，啊，出地到八地又要花一大阿僧祇劫啊，八地之后到成佛又有第三大阿僧祇劫啊，所以大概是这样在分的 啊，没关系，反正对时间是性空的。就是时间是一个参考，事实上我们真的在菩萨道在修的过程，我们应该不会去在意时间，是在意我们到底现在能力到多少了。那导师有说，就是说我们要基本上要去具足一些重要的一种智慧啊，或者修行的一种能力。那他有说菩萨要长期在生死中度众生嘛，哦，那这个正见的这个智慧是很重要的，哦，那导师经常引这一个假使有世间正见增上者，虽历百千生，终不堕恶趣，这个偈颂来勉励大家嘛，哦，他有提到要圣解空性，哦，圣解空性，那导师说这就是菩萨要有能力长时间在生死当中度众生，一个很重要可以继续行菩萨道的一个，哦，一个力量，哦，要不然我们会退嘛，哦，或是忘失了嘛，哦，或是搞坏了，哦，败坏菩萨变坏了等等。但是圣解空性这是在导师的书里面谈到了，哦，那到底圣解空性长什么样子以后再说了，再谈下去再讲不完了，哦，而这三大阿僧祇劫它就是一个说明上，哦，你说要说有人就会问说要多久，那你要讲个数字啊，哦，而这么那么久期间分几个段落，你要讲一个所以然啊，哦，要讲一个，那这当然都是有依据的啦，哦，只是说我们开始在修，其实不用太在意那个时间，就是在意我们有没有把握正确的方向，这才是重点，哦，我们经常说要画对重点，这才是重点。好，所以这一个有部他说是三大阿僧祇劫嘛，哦，那还有别的部派呢说是七阿僧祇劫，哦，但是这一种有时间限定的呢，哦，在这个龙树菩萨他认为都是不正确的，哦，他说什么呢？佛言无量阿僧祇劫做功德，这个把它圈起来，哦，导师看到这一个就很感动，哦，他在写印度是佛教啊，哦，就讲到菩萨的伟大啊，或者菩萨的特质，就引到这一句话啊，就是那句话有点忘记怎么讲，可是他有特别提到这一句话啊。好，那后面他也是根据这一句话来发挥的啦。我们先把这一段引文看完，所以他说。龙树菩萨说：“无量阿僧祇劫做功德，欲度众生。”那他就直问那一些：“你怎么会说三大阿僧祇劫呢？”啊，哦，有点在责备了哈，哦。 他说三阿僧祇劫是有限有量的、哦、好，那导师接着就要 开展这一句话、哦、导师说呢，无量阿僧祇劫做功德欲度众生，所以说没有一处不是世尊过去生中舍身救度众生的地方、哦、就是那么久那么久，应该是每一个地方他都曾经在那边、哦、行过菩萨行、哦、那 这也暗示了呢，因为在很多在大智度论有很多本身故事，或是大唐西域记，应该是大唐西域记里面有很多故事，我们那个故事在其他本圣经都看得到，在大唐西域记它的发生地点就是在那个塔那边发生的，懂意思吗？那大部分在讲本身故事都是在比如说奇树奇库图园之类，鹿野苑等等这一些、哦、或是这个仙人堕出波罗乃斯，对不对、哦、大部分都是在这一些佛经里面常见的这些地方、啊、但是在大唐西域记里面就很多同样的故事呢，它的地点就是在、哦、西北啊、哦、在不同犍陀罗这些地区，那这也是这边是顺带说明为什么有些本身故事它是在说明世尊过去生行菩萨道的这个地点会改变，基本上从这边来了、哦、他们认为世尊应该在我们这边、哦、行过菩萨道，大概是这样、哦、好，导师说为法为众生而无限精进，为人忘己，忘己为人、哦、忘己为人，而且是什么不求速成，只要圈起来、哦、求速成很多都会走偏了，真的今天一个人告诉你、欸、我有一个很特别的方法、哦、让你很快就可以搞定、哦、啊，我们就会开始去、欸、真的吗、哦、就不老老实实按照这个佛经所教的这一些正常的方法、哦、所以这一些都是很重要修菩萨道的一个观念呢、哦、为众生要无限精进，去利益众生，为人忘己，或是忘己为人、哦、不求速成，不急求自己解脱成佛，而愿什么长期在生死中从利他中完成自己，这也要圈起来，这导师书经常出现，从利他中完成自利，所以菩萨是怎么样去修集他的资粮，去哪里有众生往哪里去，然后去利益众生，不是哪里安静哪里躲，这不太一样的一个想概念啦、啊、那但这有困难，对初学来讲有时候太多人很烦，对不对，会有人事的一个纷扰嘛，但是这些纷扰不会永远在那边啦，我们用一些智慧啊，然后让这些事情能够改善啦、啊、诶这个环境变好，我们智慧也提升了，那又累积更多的一些菩萨成佛的资粮，这个很重要。好，所以长期在生活中从利他中完成自利，完成自己。菩萨修行成佛的菩提道，它是无比的伟大，就所谓无比伟大，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一些了，为众生无限精进，忘己为人，然后不求速成，而愿长期在生死中从利他中去完成自己，就是这一些。那这样无比伟大，充分表现出来，才受到佛弟子的 赞扬修学，于是形成大乘佛法的洪流，就是从开端怀念佛陀，对不对？慢慢的出现修行德目，然后这个菩萨修行的一个精神，然后伟大的这一种事行充分表现出来，受到佛弟子们的仰赞修学，于是形成这一种洪流。好，那这个洪流就分两大这个类别了，就是自增上跟性增上。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导师说菩萨道他是继承佛法，然后呢，继承佛法哪一个部分呢？是以般若为先导的，继承佛法，然后有他自己的一个特别的，就是自利利他，懂意思吗？这是个人的解读啦，自利利他就是菩萨继承佛法的一个精神，透过这种自利利他的实践来去成佛。那这里面呢，一切都是以般若为导，这个是继承佛法的地方。那般若的体悟法性名为无生法忍。无生法忍什么意思？无生法忍，这个忍就是一种深刻的体认。体认什么呢？体认无生法，对吗？我还记得啦，之前大家有讲过。无生法是什么呢？不生不灭的法嘛，对不对？就是涅槃咯，就是涅槃。所以它是知一切实相而不证，有没有？那待会我们会给大家看什么叫做不证。不证是什么意思呢？老师这边说证入就成身为阿罗汉。所以他是对于一切法相，他是知而不证，然后呢登阿比拔智慧。阿比拔智就是不退转。那在这样的阿比拔智慧以前呢，他有一个这个智慧的一个特质的一个内涵，叫做柔顺忍。柔顺忍。好，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下一节课呢，我会先跟大家说明什么叫做忍而不证入。那这个需要跟大家说明一下，要不然大家可能会对这一个说法有一些不太明白，或是会误会。好，我们第一节课到这边，下课休息10分钟，下课。